弟兄姐妹大家好，不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其实还是我很记得，我大概15、16年前第一次在传讲信息，也是用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用普通话，因为平常我用广东话讲道，但是16年前，应该是16年前了，我想也是用国语在这里讲话。10多年前讲，今次再次回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有一种好像恍如隔世的感觉。我觉得10多年对神的话语大概认识也深了一点啊，如果没有深的话，大概有点不好啊，经历也多了一点。有些话当年读的时候好像很轻松，今天可能不敢太快再讲。但是虽然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一段的话还是带给我很多新的感受，带给我心里面有一种生气，有一种的力量。这个好像正如这段话，觉得是一种复活的大能。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常常想到的，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保罗这一段的话，特别主要希望的，我要明白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什么保罗在这里讲的复活的大能，对我们个人来说有什么个人的体会，有什么人生的角度，我们能够去经历这样子的大能。我自己就回想在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我自己所经过的路我想当中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2年前我的太太开始生病，没有多久她就离开世界。这段的时间对我的心里面常常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有一种好像心里面没有盼望的感觉，好像前面的路非常的黑暗，好像很茫茫的一片，没有一件事能够叫我兴奋，好像每一天就是一天一天的在这里过日子。有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我在服侍神的，我也把自己摆上，但是好像神并没有看顾一些特别服侍他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我的理性上有的时候有一种的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我知道神有他的主权，我也明白神所做的事都是良善的，都是爱的，我能够接受他的计划，他的路是最美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面也会问神说，如果过去2年的事没有发生的话，我会不会更有效，更能够服侍神呢？会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加好呢？我好像没有办法看见神这样子，虽然能够明白，不能够看见神这样子是最好。心里面好像有很多的事想要去做，没有一种的力量，好像都是随随便便这样子一天一天这样子的过。我心里面就告诉我自己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死的经历，好像一种死的经历。如果是的话，这个死是怎么样的死？这个死肯定不是我身体的死，这个死是一种心态上的死，这个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死。以前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现在我的生活有一定的变化了。如果我这样子的经历能够算是死的经历的话，我要明白的，那我能不能够也去经历一种复活的经历，复活的大能？我能不能够晓得复活的大能对这一刻的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如果我能够明白的话，我也能够说我这个的经历对今天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在经济上有难处，在人生上有难处，可能我们在我们面对身体的难处，可能面对我们的亲人身体的难处，我们各样困难的当中，我们能不能够也是好像去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很多时候我发现如果我不在这个当中，我很容易讲一些的话，你要有信心的度过。你说我知道，我知道要有信心，你要知道神是爱，我们很容易讲这些话。但是如果面对心里面我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要度过这一些的东西，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够解决的。我留心读保罗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我发现保罗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他在这一段的话的里面讲到他要竭力追求，他讲到我要直跑。我很难想象一个行动如此受限制的人，他在坐牢啊，他怎么能够这样子？他就是他真的想要直跑，想要竭力追求，他在坐牢他能够做什么呢？怎么竭力法呢？到底在保罗的身上，他说我要晓得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人，他到底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复活的大人大概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的新生命啊。但是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保罗可能已经得到了，保罗在对耶稣基督复活叫人能够称义，叫人能够成圣，他这个的了解非常的深，比我们每个人都深。他在罗马书，在加拉他书，他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非常的清楚，他解释的非常清楚。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保罗是什么样明白神的奥秘的，神的奥秘。我们如果要进一步的来问耶稣基督这个的复活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想的可能也就是保罗他在坐牢的当中，他生活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沉闷，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好像每天都这样子过，我想保罗在罗马坐牢可能每天要怎么样过，更加的沉闷，更加的不知道怎么过。但是他这种的复活的大人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当我看保罗的一生的时候，我发现他一直都在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人。第一次他经历耶稣复活大人，可能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主耶稣呼召他。在这个之前，保罗是一个很热心的犹太人，他非常的热心，因为做犹太人有很多热心到一个程度，去大祭司拿脏东西，要去大马士来抓基督徒，这样子的人，犹太人是比别人更加的热心的。他热心到一个地步，他可能他的人生的一生就在这个上面，就在犹太教的这个律法的上面。当耶稣来到这里告诉他你在逼迫我，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我相信神，当神把他一生的信念，一生所学的，所敬拜的，所放上的，都把他推翻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神啊，你到底是谁？我以为一直在服侍你啊，原来我在逼迫你啊，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到保罗他相信了耶稣，他退到亚拉伯三年，他要重整他对神的认识。当他再出来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死里复活的经历，复活的大能在他的心里面再第一次的彰显出来。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他就很肯定的说这些话，你我可能不应该说的那么肯定，但是他能够肯定说，他说如果有人传的福音跟我所传的是不一样，他怎么他就应该受什么受咒诅，因为他知道非常的确实的知道他所信的是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亲口告诉他的。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人，我想首先第一步应该我们要有的是那个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 我们都知道罪人没有办法亲近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问，我们要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相信要脱离罪的捆绑，我们很容易想的就是从律法上面来想，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不应该做什么，你这个东西你能够做，这个东西你没做你就犯罪，我们很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说，然后我们在观念上我们就去做一些的东西或者不做一些的东西，这样子其实在观念上我们还是在守律法，我们还是希望从一些自己的努力去得到某种的义。信耶稣，我们相信从耶稣得的那个义，我们应该停止第一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结果是理性上我们明白，我们也觉得律法是非常的好，但是到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会屡次的失败，好像怎么样呢？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的？我们发现我们守律法，就是我们相信的耶稣，我们一直在守律法，守律法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屡次的失败，屡次的贫乏，我们的内心好像一直的要做一些的东西没有能力去做。我深深的相信要脱离罪恶，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义，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在律法的身上，应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转移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从个人的层面去体验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不再把它看作这个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这个事虽然是在2000年前发生，在今天不断在你我的经验上能够去经历，我们就能够认识得到，好像保罗这里认识的，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变得是可能不是勉强。如果当我们越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越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比我们所认识的都宝贵，这样子你的动力就不一样，丢弃万事就变为可能，不是勉强。保罗认识到这样子的话，他就热心服侍主。其实之后保罗在服侍主上他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讲到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他讲到他自己怎么样呢？四面受敌却不怎么样，却不被困住，心里面作难却不怎么样，却不会失望。他被逼迫了却不被丢弃，被打倒了却不会死亡。讲的后面他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他的生也显明在我的身上。能够这样子被打倒而不会困住，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叫人能够这样子做？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叫人这样子服侍？好像很软弱的，原来是刚强的，原来没有的。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到他受到什么样的东西，他被鞭打5次，每次多少呢？每次39下，40下，减掉一下，你们大概都明白。这个罗马人怕这个数错啊，如果打的40下打死了这个人有问，超过40下打死了这个打的人有问题，所以呢，他要打39下，恐怕自己数错。但是你想想，39下这样子打下去，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香港啊，香港的时候呢，有些呢会有些台刑啊，就是打的，那有些人犯一些罪呢，犯的轻的就打怎么样？打5下怎么样打呢？首先打2下要给医生看一看。看一看呢，有没有能不能够承受，然后再打一下，这样子打下去的哈，就是说分几天打的哈，不是同一天打的哈。那这个三十九下没有这一回事啊，五次 每次打39下没有这一回事，人家不会看看他身体受得住受不住，这样子打下去，鞭打5次，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你知道犹太人打石头啊，是需要把你打死的了。对，石头打1次，残坏3次。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你知道保罗在这个服侍的身上，好像神没有看过他，但是在没有看过的当中，神是看过了他。他在这些的难处的当中，能够还是不死，能够还是不会土丧，能够继续的来服侍，这样子的力量是复活的能力。这许多的困难，保罗仍有更大的能力来服侍神。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这句话虽然是以后的人讲的，我们能够想到第一个做到这个事的大概就是保罗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复活的大能。但是在腓立比书3章，我们看见又有另外一个的景象。这是什么景象呢？保罗在这里失去了自由，可能已经最少有2年，可能是3年左右吧。他在盖萨利亚坐了2年的牢，这个时候在罗马坐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大概坐了1年，再多坐1年呢，他大概是在这里罗马再多坐2年就被放了。但是你知道上次保罗坐过牢，在腓立比那一次呢，他被人家打了，坐牢，晚上地震动，锁链断掉了啊，整天那一天他就出来了啊，不单只这样子，还带了那个监狱狱卒的信主，对不对？传教信主，这个在使徒行传16章你们可以回去看啊。但是这是不一样，这是3年整天坐在牢里面啊，什么事都不能够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放出来。不单是这样子，保罗是一个很心急的人，满怀大志的人嘛。保罗在宣教的事上，去了一个地方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个地方就去啊，在哥林多他想到以弗所，然后到了那边就计划去罗马，还人还没有去罗马就想到要去西班牙。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啊，在煎熬的这几年的当中，他的日子一定是非常的难过，好像神没有看顾他，好像把他忘在煎熬的里面了，生不生死不死的，每天怎么样过呢？我相信这样子的经历对保罗来说又是一种死的经历，那种被绑住，每一天被困住，好像漫无目的过日子的情况。如果这样子的话，保罗又是经过一次死的经历的话，我要问他的复活是怎么样。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他讲到他有些东西还是要竭力的追求，他2次说到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他要得到什么东西呢？第8节我们说，他说我要得着基督，然后第10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12节说我要得着什么？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好像有点这个困难啊，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第14节他说我要得耶稣基督从上头来招我来的奖赏，我要得到这个奖赏。我一直在想保罗想要得到什么呢？他讲的这些的东西到底彼此的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知道基督得着我这一句话是非常的不容易解，哈哈。第12节再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啊，然后后面才说所基督所以要我得的啊，这两句话其实都不容易解。你想一想，都不容易，基督要我得什么？基督要得着我什么？基督要得着我什么？基督要得到我这个整个人，在基督的眼中我这个人有什么价值呢？是不是我的能力？我的能力大概不大。是不是我的才干啊？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才干高到一个程度，耶稣基督说我要得着你？我希望是没有啊，我希望是没有啊。这你想想，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耶稣基督要的？我的价值 是在什么地方？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本身有什么东西，我的价值在于他能够把我改变，改变到什么样？改变到成为他心目中的那个我。他在这里剪一点，在那边裁一点，这里加一点，好像怎么样？好像个雕刻家。我这里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也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来讲，在罗马城，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听过哈、啊，听过的话，请你原谅我啊。在罗马城有一个石头，有一个大石头，有一个雕刻家。这个雕刻家呢，就在这边再敲一下，敲一下，敲一下。一个小孩子走过，他说：“小孩子走过，看看很这个很好玩，这在这里敲，不知道他敲什么啊，敲来敲去。”经过一天，敲一敲，这个好像又多了一点。后来看看，一个头出来了，一个身体出来了，一个尾巴出来了，它像是一个狮子。啊，看看这个狮子非常的漂亮啊！过一天又多一天，又过一天，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狮子。那个小孩子就问这个问题，就问这个，就问这个雕刻匠一个问题，他说。先生，你到底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石头的里面有一只狮子？这个雕刻的人讲一句话，非常的，我心里面记得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啊，不是一个真实的话，不是真实的事。这个雕刻的人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他说，因为在这狮子还没有出现之前，在我的心里面先有了这一只的狮子。弟兄姐妹明白这个话吗？你我今天在还没有成为一个什么样有价值的，在神的心目中首先有了你我，将来有一天他要成为怎么样的那个的你我，要远这个的美好，这个的塑造远超过你我心目中的那个的美好，远远超过。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的塑造不是一个抽象的纪念，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我这次在想，我说我很多年我都明白这个道理，神在改变我，神要改变我，以至于改变到一个程度，是他心目中的那个我，那个完整的我。但是这个完整的我不是一个随随便的不抽象的观念，这个完整的我其实只有一个 prototype， 一个最美好的形象。这个完整的我，这个完整的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美好的形象，神要造我们，改造我们到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这形象是什么？这形象是最美好的那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神在改变你，在改变我，神要在你圣我身上做不同的工作，到最后我们要更像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得着耶稣，耶稣得着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得着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些的事上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性格，他的特性，他自己的一切。我相信这正是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在救恩上，在称义上，保罗已经完全得着了，完全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保罗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的得着基督，因为神在保罗的身上也不断的在塑造，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雕刻，以致他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完美，耶稣基督的丰盛远远超过你我能够想象的。好像保罗这样子，不要说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很有限度的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好像怎么样呢？好像一个在大户的人家的当中，我们 这个大户的人家有很多的儿女，每一个儿女呢都能够分到一点，这个主人，这个人，这个大户，大有钱人的他们的一些的家庭的宝贝。我在想的时候好像怎么样，也好像怎么样了，好像我们都去过大西洋，对不对？我们都去过大西洋，大西洋很多水，你我好像怎么，神好像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水，你我是怎么样呢？你我是一个水桶啊，我的样子有点像，不过这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你我是这个水桶，这水桶怎么样呢？你去装这个水，你能够装到多少，你能够充满多少，你是这个水桶有多少，你就能够充满多少。你的水跟我，你装的水跟我装的水，严格差不多，严格是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那个丰盛里面，你可以一直的去装，这个水不会少的啦。你放心了，这个水不会少，在永恒的里面，我深深的相信，我能够竭力的去得，想要得到神的那种的丰盛。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一直的去得到，一直这个水不会少，我能够一直的去得到更多。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在服侍的当中，在煎熬的当中，他不断的来得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保罗在坐牢，他好像一个死人一样，好像一个随时被人家杀的羔羊。但是保罗的心目中不是绝望的，在腓勒比书的当中，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在第一章，他发现他虽然被捆绑了，福音他的弟兄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失去了信心，而是更加的笃信不疑，福音更加因为他的捆绑而兴旺起来。他发现原来神能够在他以外还是做事，他发现他虽然被绑住了，他能够在御营全军，在那里他能够为主做见证，他发现他自己能够看透生死，他能够说我情愿死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他很积极的在这个人生的当中，他告诉人家要喜乐，怎么喜乐法？每天坐牢怎么喜乐法？你不要说这话讲起来容易啊，做不容易啊，这样子写下来不容易，我要喜乐，靠主喜乐，我要说你们要喜乐。然后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凡事都能做，做什么呢？每天就坐在牢室里面，什么叫做凡事都能做？他能够讲这样子的话，里面的那一种的丰盛，里面的那一种的大能，你能够稍微我们经历到，他能够经历得到主耶稣那一种的丰盛，那种生命的特质。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了解，好像这个死复活这个的循环的里面，好像是怎么样的？好像是一种扩大的过程，好像是一种扩大的过程，好像这个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水桶是小了一点，在每一次神叫我们经历死亡的过程的里面，他好像把我们拉开了，把我们这个矿量弄大了一点，以致我们能够挣多装一点。我很难说啊，前面的那个好还是后面的那个好，保罗到底服侍的当中他经历的那种的复活的大能好一点呢，还是他在坐牢的当中经历是好一点？我很难说，两个都好。但是我们好像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被扩大了。我们都不喜欢痛苦，我们都不喜欢，没有人喜欢被人打39下，打5次，没有人喜欢。就是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保罗，请你出，我现在把你放出来了，这个人还是会放出来，对不对？他不会说我在牢坐牢坐得很好，你请你不要放出来，明年再来，他不会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不一定喜欢我们的那个的经历，但是我们明白到这个的经历可以带给我们好处， 这个是我们的信心，这个叫我们更多，这个结果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明白，神在我身上，在你身上最主要的旨意，最主要的旨意并不是叫我们健康无病，并不是要我们能活得长寿，不是。耶稣基督33岁就离开了，我们也不是叫我们夫妻的关系和好，儿女能够成才，我们这些都是好事，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为这些东西来感谢主，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东西说啊，我们这个既然不一定是神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定不好的东西，这些都是好处，如果有的话还是神给我们的。但是神在我身上要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并不一定是这些的东西，而是他自己的丰盛，借着耶稣基督来给我们，使我这个生命，使你这个生命，在经过这些的经历，就更像我们的耶稣基督。我自己看我自己过去的这一些的经历，我自己觉得好像是怎么样呢？好像是人叫我死，然后他要叫我再复活。我本身不一定愿意经过这些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留下一些的痕迹，是我自己不一定喜欢的。但是在这些的经历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经过这些的东西，叫我们更加的认识主，叫我们更加的得到耶稣基督的某一些的特性，是我们以前没有得到的。我们可能今天不一定觉得这些东西是宝贵，但是我可以深深的相信，有一天我们说这些的东西原来是最宝贵的，原来这些的东西远远比我在人生的当中那70年、100年所经过所以为宝贵的东西远远的宝贵。我相信我们不需要主动的去寻找这些的事情，保罗没有主动的去找你把我关进牢里面看看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保罗没有叫人家你故意的把我打39下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保罗没有这样子做。但是好像这些死的经历一直的随着他所爱的人，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经过经济的困难，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经过或多或少的困难，告诉人家，人家说哎，你这些东西很简单，没有什么，我比你更厉害，我比你经过的更多，没有办法告诉人家。我们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我们叫的十字架来背，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在这个的时候，在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可能是耶稣在什么地方，这些的经历能够叫我怎么样更加的认定耶稣，更加的学到他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的生命能够怎么样被改变，以至于更加的像他多一点。当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学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正是你今天最大那个困难的出路。最后保罗在这里说，我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把今天的题目说的是标杆人生。我认为标杆没有什么，标杆只有一个，这标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你在任何的情况的里面，你说我怎么能够在这个的当中认识耶稣多一点，知道他多一点，得到他的性情，他的丰盛多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的标杆。到最后他说，我要从神在耶稣基督里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要问，这个奖赏是什么？这奖赏哦，我们可以很快啊，将来有一天神会给你奖赏。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再回头来说，这个奖赏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可能就是他给我要追求他，他会给我， 以至于我这个追求不是一个空泛的东西，不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东西，而是你说我要追求神。我在过去的两年，我常常问神，我要追求你，追求什么东西呢？其实因为你还没有得到，你根本不知道你要追求的是追求耶稣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神会给你一种奖赏，这个奖赏就是耶稣基督。我深深的相信神能够给你我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他自己的那个的丰盛。所以我相信十四节那边说他要给我们的奖赏，有一天我们为了我们得到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价值不在于今天你能够有多大的房子，你的公司做得多好，你的孩子能够怎么样的成就。有一天我相信这些的东西都不再存在，有一天我们只能够看见的，我们最骄傲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像耶稣基督有多少。我相信这个正是神今天在你我身上要做的事情，把你我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好不好，我们一同的来祷告。父神，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喜欢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是罪，可能我们也希望有平安，可能我们也希望有健康，说虽然财富我们不一定是希望有很多，但是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生活有稳定，说我们也为这些东西来求，但是主要保守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追求这些东西，我们的一生今生好像很丰盛，我们其实贫穷，保守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丰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成为你的样式，更像每一天更像耶稣，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翅膀，好像保罗这样子。主啊，你能够量给我们的是多少，主啊，我们真的求你不断的给我们充满我们，好像我们能够真正的有那种的丰盛。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